欢迎收听这一期的 Podcast， 我是主持人吴嘉恒。这期也很高兴能够邀请到东华大学的黄宗杰教授来节目里头。黄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乍听中文系或华文系跟身体的动作好像没有直接的关联哦，可能大家有好奇说那为什么会邀请黄宗杰老师呢？但是我们有在像我自己曾经以家长的身份的看课看小孩参加原文舞蹈教室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也就是会看到有一些主题比如说以动物的动作做发展，那这个好像也并不意外，因为在中国武术里面不管用蛇啊鹤啊这看武侠小说里面都非常的多，就是以动物的动作来作为发展武术的一个媒介。那黄老师你有学武术吗？
没有，我是属于那种四肢不太协调的。
不过但我想黄老师也一定知道有武侠小说里面有这一套东西嘛。那如果以您自己的兴趣跟这个训练来讲，你怎么看武侠小说里面的这种以动物为师的行为呢？
我自己其实小时候是还蛮喜欢看像金庸啊这些武侠作品，因为刚刚提到说好像中文系或是华文系跟好像身体动作好像没有办法直接产生联想。对，可是其实就是古典文学里面也有很多这种动物的神话啦故事啦，然后有各种这种变形啊这样子的一些脉络跟传统，放在一个像武侠小说这样子的一个题材里面，那其实我们也会看到就是说很多那里面的各种你看起来觉得非常神奇的奥妙的这样子的一些招式，它其实还是取景于就整个可能不管是自然环境，对，或者说是一些就是刚刚嘉恒提到的这种动物啦，好的的一些他们的这种动作，或是他们的一些甚至是能力，像以前看那个金庸不是有什么什么水上漂吗？对不对？
好
的，对，铁掌水上漂，像这一类的，对，就是你会发现，那我们对于这种水上漂，你会觉得它好像神乎其技，可是那神乎其技的背后，你会发现可能它在动物的世界里面可能是稀松平常，那就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对，所以我觉得那里面其实还有很多像这样子的一些转化，那都包含了一个可能我们对于自然的想象，我们对于其他的物种的能力的羡慕，然后刚好我觉得武侠小说是一个比较具象化的去把它好像有系统的去呈现出来，因为可能小说家还要去想象这些很奇妙的一些武功的门派啦，除了它背后当然还是会有整个这个武术的发展，对，或者是我们整个对于这种侠义啦这样的一些从这种古籍里面的价值观这种价值系统的一些承袭之外，那我觉得小说家的想象当然也有很多就是我们跟整个自然，尤其因为武侠小说武侠的故事它又是发生在这种所谓的武林这样子的一个传统的世界里面的，
虚构的世界，
对对对，这样
架空的，
对对对，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那我觉得它当然就会有更多，可能你把人放置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当中，他怎么去跟周遭的世界互动？那这里面就会有很多，其实是跟这个我们可以从过去的一些文献啊、故事啦、啊、神话，对，去找到一些线索的连接。
是，那黄老师刚才提到这一块，我觉得特别以文学的研究来讲，其实说到头不是说只有在研究作家或是文学作品，而是在探讨这个文化或者是这个人本身怎么样来跟外在这个世界是建立什么样的关系。那当然人类文明大概不管哪一个文明 无可避免一定是以人类文明为中心嘛，就是以人为中心，如果今天是猴子建立一个猴子文明，我想也一定是以猴子为中心，可是以人为中心的这个发展之下可能就会碰到一个东西，我觉得特别以中华文化里面很重视口腹之欲啊，所以碰到一个东西都想说这个东西能不能吃，然后或者是这个东西可不可以对我有什么用，我可以拿来取它毛皮吗，还是取它什么东西呢，都会先想的不是说这个本身有什么价值，而是它可以对我产生什么效用。那所以老师怎么看这样的一种文明的态度呢？
所以之前我们好像常常流行一句话说啊，我们没有海洋文化只有海鲜文化。
是
对，那这背后当然也是回应一个 我觉得确实是一个还蛮普遍的现象，就是说，我们跟动物的关系好像直接连接到的就是，它够怎么被使用，然后它能不能吃，那尤其可能就是放在这种东方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的脉络里面，你要说这是一种智慧吗？也可以吧，就是说一种生存的智慧，所以可能过去的这些先民们，就是他们可能在求生的时候，他就会尽可能的去把他能够去遇到的这些生物，他的一个可利
用
性，对对对对对，就是发挥到最大。所以有时候我觉得看这些事情，你也还是得放在一个可能历史的脉络里面去看。但是当环境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我们现在的这个整个价值观也已经开始慢慢的发生一些移转的时候，那过去是这样做，过去是这样用，那它还适不适合适用在这个世界，它可能就会需要更多的讨论跟思考，那而不是一个单纯的好像是用一种只是道德批判，或者说只是好像把它视为理所当然。我觉得这两极其实都是一个需要去再做更多的对对对跟反省的一个部分。
台上这边是不是可以请钟老师来谈一下最近成为人以外的台湾动物文学特展，这个展是到4月28号 会结束，还有一段时间，所以是不是老师可以解释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展？因为成为人以外的，这听起来不太像中文，你知道吗？
而且是一个好像语义并没有真的完整的一个，
就一听会有点抓不到，等下这在说的是什么东西。
好，那我简单介绍一下，就是这个成为人以外的，它的完整的名字是台湾动物文学特展。那它其实是之前在台湾馆的一档这个动物文学展，最近就是移展到台北这个台湾基地这样子。当时台湾馆在规划这个展览的时候，一部分是源自于就是台湾馆这几年其实也都一直很积极的在推广就是整个台湾文学史的一个建构，所以他会从各个不同类型的文学作品去做一个比较系统性的一个介绍，所以像之前也会有性别会有一些过去台湾的禁书啊等等这些展览。那动物文学展一方面是在这样的一个脉络下去意识到说，可能就是我们跟动物关系好像当代其实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在文学的创作上其实它也有了一定的累积，所以想要去做一个可能更系统更有脉络的一个介绍。那当时接到这样子的一个合作的一个邀请的时候，我会觉得说，这其实它真的是很有意义的一个工程，虽然相对也是一个比较庞大的工程，但是在这之前其实台湾没有真的很有系统的去救，就是甚至动物文学它是不是被视为一个
类别，
对对对，其实它可能都是
有问题的，
对对对，就是可能没有人真的很认真就讨论过它。那可能比较早之前我们会把动物可能放在就是大家相对比较熟悉的所谓自然书写这样子的一个研究脉络里面，因为可能从80年代开始我们对于整个自然书写的创作跟讨论就累积了比较多的这样子的一些成果。可是动物文学好像一直都被视为是一个，讲到所谓动物文学大家可能联想到的就是要不然就是那种儿童文学，对对，就是寓言故事童话故事，然后再不然可能就是说就是阿猫阿狗的文学就是你写一些你自己家里的猫很可爱啦这样子的一些好像同温层式的分享。对，那可是其实如果我们真的去看这个就是过去累积的这些作品的话，就会发现其实台湾这几十年来我们在整个动物文学的相关的创作上其实它也是很多元的。对，所以当时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基础上，然后希望把它做一个更有系统的一种呈现。对，那所以就在这个一开始的架构上就会希望说，从这样的角度就一方面给大家一个文学史的脉络，所以我们的那个展览的设计就是它其实有两个层次的结构。那第一个层次其实就是一个历史性的，就我们从可能早期甚至就古典文学这样子的一个脉络场域，然后一路到当代去看它发生什么变化。那当然其实人跟动物的关系我常常会希望一直去强调的就是说，其实它也不是一个 取代式的关系，就是说啊，不是我们当代啊，大家都很有保育观了，好像以前那些过去的错误、啊、就全部都被改变了。那其实是相反的是，很多时候它是一个跨文化的、跨地域的、跨时空的，就是我们看待动物的眼光，其实很多东西可能跟很久以前没有什么变化。那所以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会希望去呈现出像这样子的一个眼光，所以就是会有比方说像动物园这样的一个专区，就是你会看到说诶，可能它跟早期那种猎奇式的，对，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当代动物园可能会去做了一些改变，可是有一些核心的东西它还是在那里。那也会希望说诶，透过这些作品的呈现，作家对于这样的议题的思考，那让去参观的观众也可以有这一方面的一种理解。
所以观众要成为人以外的，就是我们放下一个人的中心或是本位、嗯、那其实跳到一个人以外的地方，其实还是要回看是自己，包括看台湾自己。而且台湾我觉得在这方面应该蛮特别，就是因为台湾是一个岛屿，所以不管从自然的角度来看，不管物种，其实跟它周边的陆地都是一个隔绝的状况，所以它的物种的这个发展那也会跟很多其他地方，但比如说大陆的这个陆地上面是不太一样的。那当然也包括观看者由谁来观看，当大陆的人来到了台湾，那看到这些东西其实是抱持了很多他对于远方土地的想象或者惧怕，然后来投射在比如说这个动物上面。像我印象很深，就是以前清朝人来看就觉得这个地方非常多蛇嘛，对、
嗯、对对对，
嗯，所以像这样的一个展览，因为它是以文学作品为主体，所以在题材或者是素材的陈列上面就要做很多转换，因为我们并不是看到文学作品本身，而是从这个去发展出来我们看到的展览。
文学作品的话，其实它就会是一个比较，当然你也可以说是某种断章取义式的，我们会用一些摘句，就是让大家去可能看到哎，这个作品的一些也可以说是亮点吧、哦、就是它里面也许是最打动人的一段，或者是这个作家他的最突出的一些思想，或者是它也许是最典型的可以去代表在那个时空的切片底下，那那个时候的人怎么去看动物，或者是它有什么不同于那个时代的人的眼光，那可能是从这样的一些角度去找当时的这些作品，然后希望把它做一个比较精华式的一种展示跟陈列。那当然因为素材很多，资料很多，那我觉得任何展览都一样，就是说你怎么样在有限的空间，然后有限的一个展示的条件，以及你必须想象说当今天来参观的观众都是可能一张白纸，他可能对于这样的一个议题他之前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关注的时候，你怎么样让他在一个最短的时间内，那他进来他可以带一些东西出去。对，所以这其实也可以稍微补充刚刚一开始提到，就是所以为什么这个展览叫做成为人以外的，它乍看之下好像不是一个这么你立即在一秒之内直觉式你可以去理解，你可能要停下来想一下这个题目说这在说什么。对，那但是我觉得也就是透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去让这些接触到这个展览的民众，那他可以也许就是停下来那几秒的时间，他就会开始去思考什么东西是人以外的。对，那为什么要成为人以外的，人怎么可能去成为人以外，就是说他的一个语义上他就会有一些，正因为他不那么完整
或者模糊，反而有很多的空间。
对对 对, 对, 对，你就会去思考，然后你可能就会有你自己的诠释，但那个诠释可能跟我们一开始预设的那个诠释的方向未必是一样的，但是哎，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那大家可以停下来，就我们不是直接用动物展，那因为你直接用动物展，你可能大家的连结还会是一个比较，
我们在观看他者
比较，而且是一个可能比较固着的，就是我们过去习惯的那种理解方式。对，就是就好像是一种展示展示动物。对，那但是今天这样子的一个展览的名称也是希望去提示出一种动物它自己作为一个主体，它是人以外的这样子的一个世界，我们有没有可能稍微跳脱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视角的眼光，那带读者去看见这些人以外的存在。
老师你刚才提到就是稍微跳脱，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微妙的地方，因为 如果我们顺这个路，有时候想下去就会好像陷入某种道德的一种迷惘里面，就是好，我们看完这展览蛮精彩，我们现在肚子饿，我们去吃什么，我们去吃个牛排吧这样的，比如说就是说我们把它当成一个主体，然后接下来我们又把它当成一个盘子里面的客体这样子。
是是是，
当然面对这个就会很多态度，比如说第一个，我们是不是能够放下肉食，或者说把肉食跟我们对于其他物种尊重连在一起，那或者是说，那既然我们要吃肉，我们就感谢这个动物把它的生命提供出来，那我们好好的不要浪费。这所以老师怎么来看待？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而且但我觉得它涉及的层面也很复杂。我觉得大概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吧，一个就是说我们如何去期待这个展览跟民众的互动，然后另外一个层面是，那今天我们作为人本身，就是回到那个人跟动物关系的这种角度去思考，今天我可能接收到一些讯息，这个讯息是跟我习惯的我熟悉的那个价值观是冲突的，那我怎么去回应它？我觉得大概是这两个部分。那先说第一个部分，就是今天作为一个展览，那我会觉得我期待的是说，你今天进来，我们不可能预设这个读者或者说这个观众他都照着你理想的状态去走嘛。那就像我们每一个这个博物馆也是一样，它会有一些动线的设计，可是你不可能真的要求，除非像
规定，
对对对，像日本有些神社是说你进去你整沿着这条然后就一路到处也不可以回头，对不对？好，那当然就是可能有些地方他们会用这种方式去强制你要照着一个路径走，但是大部分的情况下那个空间是开放的，你不太可能。那像我自己去看展也是一样啊，我可能会觉得说啊，这幅画前面挤满了人，
我先看别人，
对对对，我先去旁边看一下。那所以你可能很精心的去设计了一个啊，这是一个有脉络的东西，我可能按着这个年代你这样子顺着这个轴线走啊，你会看到它的变化，可是观众不会那么听话嘛，他一定会乱走嘛。对，那所以你不可能期待说我预设的东西然后大家就都可以去接收到。但是我觉得就算是断片式的也很好，就是今天你来到这个空间，然后你可能看到一两个你不认识的作家，他写了一个可能蛮有趣的东西，或是他可能在这个作品里面介绍了一件你过去不知道的事情，那我觉得像这样的冲撞碰撞都会是有影响的。今天我期待的也就是说，今天一个人来到这边，然后他看到了一些可能不同于他过去所熟悉他想象的，不管是动物也好或者说动物文学也好，他会接触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然后行为就有可能会有些改变。
有可能，但这个可能性我不会那么乐观，
是
就是说也不会这么觉得说
直接马上就，
对对对，也不会觉得啊，你今天办一个展览然后就可以改变世界吗？这不可能的嘛。很多人可能他当下受到一个冲击，但是他马上就抛诸脑后，这也是人之常情。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他未必是一个在行为上立刻的改变，但是他有可能会造成一些就是我们常说的松动吧，或者说那样的一种碰撞，他可能会在当下未必立刻展现出来，但是有一个东西进去了，
就一个种子，
对对对，那进去了之后，那也许他日后他会有其他的机缘去做其他的累积，那也许就会有一些改变。那但是回到说我今天看了一个展览，然后对我人以外的我好像接收了一种新的价值观，然后但是我看完立刻去隔壁吃牛排有没有关系？其实也没有关系。对，就是说当然很多人可能就会去批评说啊，那这样子好像就是很双重标准啦，或是你很伪善啦等等。可是这些年我们自己在推广这种所谓的动物伦理的一些思考的时候，也都会一再的去强调说，其实动物伦理不是要大家去做一个道德完人，然后你在行为的各方面你今天接收了这些价值，你就会有一个全盘的改变，或是你就要怎么样高道德的要求自己，而是就是说你今天可能你吃牛排的时候不那么自在了，你不那么自在的时候，也许你就可以开始去往下想说，那为什么你不那么自在了呢？那你是不是知道了一些你过去不想知道的事情？那我们有没有可能去承认这种我不想知道这件事？我觉得那也是一个开始，
是，
对，就是说你去面对自己的那种否认，面对自己可能你做不某些事情，那也就是意味着你其实知道这件事情 好像是有点问题的，好像并不是那么理所当然的，好像是有一种改变的空间或可能的。那今天当这种改变的契机出现的时候，你愿不愿意去加入？我觉得它就会有可能是从这些地方慢慢慢慢的去做一些渗透吧。我想说其实教育就是一种渗透的工作，
对，它是一个点点滴滴的事情，它不是一个马上零与一，就是你本来是零，看了一个这个展览之后就变成一，就完全有或全无。
对对 对, 对, 对。
那老师这样讲也让我想到，应该是90年代有一本翻译书叫《动物解放》，应该是孟祥生先翻译的吧，是不是他那 Peter Singer 写的，我记得我看那个书里面印象很深的就是他讲到小牛肉，因为小牛肉不同于牛肉是它颜色是白的，那但是为什么是白的而不是红的呢？那是因为小牛生下来它是没有铁质的，所以国外的这个业者在养这个小牛要取这小牛肉的时候，就要尽可能的让它长得比较大，这样肉量才多，但是呢又要让这个饲养的环境里面包括它的栏杆上面都不能有铁，因为那小牛会非常渴望要去摄取这个铁质，它会去舔这个铁，业者就是让它是接触不到任何的铁质，那以至于说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悲惨的这景象。所以我在之前没有吃过小牛肉，看那个书之后这印象深刻，我到现在也没有吃过任何的小牛肉，我也对小牛肉没有任何的兴趣。那如果回到刚才老师所讲，这个大概就是他所对我产生的一点小的影响，就是这件事情让我印象深刻，以至于改变了我的这个行为，这样
是是是，
对，有了一点小小的改变。
对，因为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对动物的某些剥削吧，其实它真的是源自于大众的一种无知，可是这个无知不是去指责大家说你们怎么那么无知，而是我们没有一个接收的管道，就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教育里面其实也不会有人特别来告诉我们这样的事情。再加上就是说我们对动物的利用里面有一个很典型的模式，就是我们会去模糊化，然后会去转化，会去美化。对对，就是说所以可能你今天盘子里面的东西，过去像狗肉不是称为香肉嘛？那你直接看到这个名称的时候你不会
有负面的情绪，
对, 对，而且你在语义上 你也可能不会去联想到说哦，原来这个东西是狗肉，类似像这样子。那在英文国外语境里面也很多嘛，所以你看牛肉跟牛他们甚至是不同的字嘛，对，所以像这种被转化过的被美化过的这种动物的利用，那其实对于大众来说除非他非常非常的关心，对，否则他其实就是在不知道不知情的情况下他可能就去接收，可能我今天看到一个小牛肉这三个字我也不会去想到说哦，原来他是这样子被养大的，我可能就会单纯的以为说比较小块的牛肉嘛，对不对，或者是就是反正牛肉就是肉牛啊，那这小牛跟大牛也没有什么差别，就我们不会去想这么多。这种动物伦理它其实就是要让你多想一点，那当然这种多想一点多知道一点的过程就一定是不愉快的嘛，就不愿面对的真相。那环境议题很多，其实劳工议题任何社会议题
都是
它往往都会涉及这种你不太想知道的真相。对，那可是回过头来说你把它放到一个更大的脉络里面去看，那很多议题它又是彼此纠缠的，它也没有办法有一个这么清楚的一个绝对的道德的判准，那它里面可能涉及到的剥削也是 很多层次，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好像弱势在剥削弱势等等，就是今天个小牛肉的生产的环境那么糟，然后但是那些可能畜牧的那些工人他们待遇也很差等等，
那如果你不吃的话他们可能失业，那等等等等，
我们常常会听到像这样子的一些声音，对，它会变成是一个环环相扣的东西。对，但是我觉得就是从这个多知道一点多想一点，让自己有的时候逼迫自己处在一种不那么愉快不那么舒服的情境里面去知道一些事情，它才会有助于就是整个结构上面的一些改变。
对，而且这改变是很缓慢的，但是回头来看就发现的确有些事情改变，就像现在在超市上面可以看到那鸡蛋，它可能说这个鸡是比较跑动的，它是放牧的，
对对对对对对，
那但这代表两层，第一个我们道德感上面会比较舒服一点，二我们觉得这个鸡比较健康，所以这个鸡的蛋的品质也可能会比较好，
对对对，
所以我们也是受益者，但是我觉得这已经慢慢大家可以介绍会觉得说 他在一个不舒服环境底下所生的蛋，然后我们如果多花一点钱让他可以过得比较舒服的话，我们好像也可以愿意多花一点钱。这就牵涉到动物福利的发展，不过这是一个更大的问题。那我们还是回到动身体这件事情上面，那回到我们刚刚所讲的，比如说包括很多这个肢体上面，我们从动物得到了一些灵感，然后来发展一个对人的，比如说人的健康，或者动用到一些我们平常动不到的这个肌肉。那我不知道，就是说老师做一个不怎么运动的你怎么看待像比如说云门他会把这样的概念也接受到里头来？
我觉得云门一直是很善于转译的，就是在这种舞蹈上面。那过去我其实也看过一些自己觉得很赞叹的这种作品，就是说哎，你怎么去把这种跨领域的我们过去不会想到它可以连接的这样子的一些概念，透过这种肢体去把它转移到这种人的律动上面。我觉得这件事情上一直是做得非常精彩的，像过去有这种书法也可以去转移，就不只是这种文学作品的好这样的种题材上的转移，就是你会觉得哎，这种跨领域的艺术形式它其实是可以相通的。那我觉得艺术这件事情其实也就是这种跨域的一种思维跟结合嘛，这种身体的一种律动，然后你怎么去跟自然，你怎么去把自己放到环境里面。我觉得这件事情第一个它本身是有意义的，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说它作为一种形式，它是可以帮我们去打开这种就是身体的边界吧。虽然我自己说这个好像很没有说服力，因为我是属于我刚刚说我四肢不协调的这种，可是我会很羡慕，其实我常常很羡慕很会跳舞的人，我很会运动，
我也很羡慕。
对，或者说那种有时候你看到那种体操选手，对，或者看到那些芭蕾舞者，你都会很赞叹，就是说啊，人怎么能够去运用你自己的肢体到这样子的一种境界，一种程度。那对于我们这种就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人来说，就真的觉得啊，是很赞叹的。回到就是这样子的一种取自于动物的这种形态啦，他们的这种肢体动作，然后你去做一种跨界的转移的这种方式，我觉得它有两个方向吧。一个是说你怎么去拓展，你怎么去打开，那你透过像我们刚刚说到这种水上漂，我们当然可能没办法去水上漂，但是我们可以透过去模仿那样的一种形态去想象，我觉得它是打开我们的感官，就不是只是你的身体动作，而是你的想象力，然后你怎么去跟整个环境互动，我们怎么去观察。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说，你要去模仿之前你一定要先有了解嘛，我怎么知道他模仿的像不像今天可能什么螳螂拳，对不对？就是说你今天做了这样子的某一种动物的一个转化的时候，那你必然你首先要去了解这种动物，你要真的去观察到它的形体，它的姿态，然后它的能力，我们才有可能去模仿去转化。所以我觉得就这个层面上来说，它就不是只是一个你的身体的打开，其实它也是一个在视野上面你对于这些人以外的这些物种的一种理解的打开。对，我觉得在这个层面的意义上，我觉得它是一种拓展。然后可是反过来说，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其实透过这样的模仿，这样子的一种，你一方面好像要把你的那个边界推到极致，然后可是另外一方面，它其实反而也会让我们同时去意识到人的边界在哪里，就是人的某种局限，感官的局限。那我觉得这也是这些年我觉得在整个动物行为学啦，人与动物的这种互动啦，和这种伦理学上它会很强调的一个东西。我觉得国内业界的一些作品也越来越多，就是有很多这种强调动物的心智，好，动物的能力，动物的感官的这些书。我觉得这些书的一种引介其实它也很重要，因为它就会不断的去提醒我们，就是说诶，其实我们过去觉得动物做不到的事情，我们过去可能觉得动物没有某些能力，其实那个东西它反映的是人的能力的局限，因为我们没有去探测到动物的感官的这种能力，所以我们就以为他们没有，或者心智也
是一
样，
以人为尊，觉得我们是万物之灵，我们最厉害这样。
对对，然后所以像过去的说啊，那比方说啊，鱼只有七秒的记忆啦，这种大家都可以
像猪，骂人家说像猪那样笨。
对对对，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平常挂在嘴边的那些我们很习以为常，我们以为的这种所谓的常识，像最近也有一本鱼 鱼的书，他就是在里面讲整个鱼的那种令你赞叹的他们的记忆、他们的情感、他们的情绪这种东西。那在过去别人可能会以为说啊，你就是无稽之谈，或者说你们动保人士特别滥情，你们想象力特别丰富，你们在拟人化这些生物。可是现在很多科学的研究他也会告诉我们说，其实 那就是他们拥有一些你没有的感知的能力。我觉得今天当我们试着想要去模仿动物，想要去成为动物的时候，我们当然不可能成为这些动物，可是我觉得透过这样的过程，我们反而可以真的去意识到这些动物拥有我们人的边界，我们触碰不到，我们抵达不到的。不管是你说他们可以接收到那种音频，那或者是说啊，他们的不要说这种飞翔的能力、游泳的能力，他们的心智的能力，我觉得都是超越我们过去的理解跟想象的。那我觉得透过这种身体上的尝试成为、尝试接近，也许可以真的让我们比较就是去放下这种，我们当然不可能真的去所谓的跳脱人类中心，因为我们毕竟生而为人，但是我觉得它可以在一个视角上，在一个思维的跨度上，它可以帮我们去打开这种东西，透过看到我们自身的局限。就像我看到我很不协调的四肢的时候，我看到别人他可以去跨越到，哦，原来人的能力是超越我自身的嘛，就是说我自己没办法去做出这种了不起的动作，但是我知道有人是做得到的，就是有些跑者他可以去跑到啊这样子的一个速度，那我自己做不到不等于其他的人类做不到，那同样的就是人类做不到的事情不代表其他的生物做不到。那我觉得透过像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那我觉得我们才能够真的是慢慢去打开这样子的一种好像很自我中心式的一种理解世界的方式。
对，不过这个有两面，就第一个我觉得在很多方面我们姑且说它是一种进步好的，就对于看待动物的方式这些，可是另外一方面就是像我们刚刚提到，如果我们要在肢体上面去模仿某个动物，不管它是猴子还是螳螂，我们涉及到大量的观察，而这个观察比如说它表现在武术上面，或者我们看达文西的所做的素描，它对于自然包括波浪包括一些生物的观察是非常的细微。可是我们现在有个东西叫做手机的照相机，我们觉得把它照相我们就观察，但这种观察跟我们动手画一个东西的时候观察的细致度其实是不太一样的。那如果我们少掉这种观察过程，事实上我们就会变成我们如果想要成为人类之外的东西的时候的一个很大的障碍。那当然另外一个接下来的可能的状况，就是因为我记得很久以前啊，看过金世杰年轻的时候他在舞台上的一个表演，那时候是吴敬梓博士，他在舞台上就跟观众介绍他接下来做的动作，我现在印象还非常深刻。当他说他模仿鸟的动作的时候，我觉得他不是肢体上面变，我觉得他的精神状态都在变，从他的眼神，他那个就从某一个另外的动物就变成了一个像鸟的这个东西。那人在这种动作的模仿上面的确就是像刚刚老师所讲，我们会逼近人的一个界限，可是接下来的问题是，那过了界限之外之后，我们是不是就变成猴子呢？我们是不是更接近某种螳螂的状态呢？这些等等
当然很厉害的，我觉得舞者、艺术家、演员等等，就是说他们在成为一个角色的时候，就是在舞台上，今天可能你的肢体动作，你扮演猴子，你的角色就是一只猴子。那我觉得那确实他们是可以做到这种在精神状态上面的一种转换。我觉得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就是说他也回应了，就是我刚刚说像这种神话里面那种变形、变身这样子的一个脉络。所有的神话里面都有这种变形的故事。对，这种变形记，那很多时候我觉得还有很有趣的是，它又常常是作为一种惩罚。对，就是像神隐少女的父母吃太多你就会变成猪。对，有的时候我们会把这种变身，
宙斯他是利用变形来亲近
对对对对对，就是神的力量。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很有趣，就是说我觉得人对于变身、变形、变为其他的生物这件事情
有一个渴望。
对，一直，而且它，我觉得它是同时一种趋避的，就是有这种双重性在。就是我们其实是渴望变身为其他动物，因为我们想要去汲取他们的 我们所没有的那些能力嘛。可是我们又会觉得这种事情是很可怕的，因为就是人作为一种中心，所以像神话里面，我说还有另外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脉络，就是说诶，所有的其他的生物或者是非生物都想要成为人嘛，都想要变成人嘛，就是这种小木偶的这种情意结。我常常说像白蛇传这种故事，对吧，它作为蛇精那么厉害啊，然后都要变成人。
过去民间故事，
对 对，仙女都要下凡变成人。我觉得人对于自己那种有限性的一种恐惧吧，所以你也需要投射在这些故事里面。所以我觉得这种变形变身的这种欲望跟渴望跟恐惧，它是并存的。对，那它就会很曲折的反映在这些故事上面。那但是放在当代的这种语境里面，我觉得也有一些蛮有趣的一些作品，像之前有一本书就叫做《变身动物》，它当然不是真的去没有办法变身动物，但是它就是试着去，比方说它想要成为獾，它就去模仿獾的生活习性，好等等。那当然是一个你可以说是必然失败的实验。可是就是像这样的实验背后，我觉得也都还是回应人的这种欲望。我们对动物其实是充满这样子的一种羡慕之情的，我觉得有时候是这样子。那所以透过这种身体的接近的背后，其实是一种你的精神状态的想要气境。对，可是其实你又没有办法真正的去，所以很有名的那个哲学的探问就说成为一只蝙蝠是什么感觉嘛。对，那我们没有办法真的去了解啊，成为一只狗是什么感觉，成为一只鸟是什么感觉。那可是透过这种形态上的一种模仿，我觉得身心的这种它彼此的一种相互影响，对，它其实也可以去达到一种穿越。对，就是你透过身体的接近来达到一种可能精神上面的一种气境的一种意图
是
跟尝试。对，
听了仲晴老师这样讲，就我觉得这件事情的丰富性比我们想象的就是说第一印象会觉得更多，因为它里面就像刚刚老师就是讲的，你包括羡慕包括恐惧，它不是一个很单向的这个情绪，那于是也就会丰富就是人与人之外的东西，我们不是把它当成一个等一下它好吃吗，它能不能吃，这是一个很生物性的一个提问。但在这个提问之外呢，其实有非常非常多复杂的层次，那可以让我们能够了解到，我觉得也会对我们即使对于一般云门的学员好了，或任何从事任何运动的学员，或者甚至舞者来讲，在做这样的一个动作的时候，其实在他背后我们身为人的那个思考能力，但我们不知道这个思考能力其他动物有没有，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有，那我们也可以利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思考能力，把这件事情的意义让它变得更为丰富。今天的节目就非常谢谢仲晴老师接受我们访谈，然后以一个不是很善于运动的人，可是给我们其实很丰富的思想上面的运动，头脑上面的运动，然后也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在4月28号之前，然后来看一看这一档成为人以外的台湾动物文学特展。谢谢仲晴老师，
谢谢。